弟兄姊妹下午好，非常好的天气，非常好的长周末，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你常常召聚我们，好像母鸡要将小鸡聚到它的翅膀底下。求你让我们做那愿意的小鸡，来到你翅膀的荫下，来蒙恩惠，来得怜悯，来做随时的帮助。就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就求你在你儿女聚集的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向你敞开。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轻抚下来，使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得饱足，都有恩惠。我们感谢你，你也在你众儿女的聚集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前几天呢，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弟兄，他也是常常来我们参加我们中国桥的，所以我们认识，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比较认识嘛，也是在中国桥上认识的。那么我就跟他谈起了有关中国桥，有关谈起了说我们下个星期就要开始了，也讲到了 Powershire 弟兄的信息。为什么提到这个信息呢？因为一直以来他一直在跟我讲，哦，我们都很喜欢 Powershire 弟兄的信息啊，讲得非常的好，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信息。所以我想跟他谈起这个呢，有关的信息的情况呢，我想得一点这样的反馈，就看看我们的中国桥做得怎么样。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弟兄，你觉得这个 Powershire 弟兄的信息怎么样呢？中国桥的信息怎么样呢？他就说，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呢，圣女传道人，他都在觉得 Powershire 弟兄太激进了，他过于严厉，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呢可能就不会来了，因为他们担心呢这样的信息讲下去，弟兄姊妹就会走光了。所以弟兄姊妹，实际上呢，我对这个答案呢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听到过很多人的反馈是这样子的。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指责这样的信息太过严厉，太过激进。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是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圣经，我们去看一看四福音，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每一个真理的光芒发出来的时候，都会照亮我们里边的黑暗，都不会让我们舒服的。我们现在胃口坏掉了，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的温柔一点的。神的话语是温柔的，但是我们的胃口坏掉了，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来想得到我们想听到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传道人，他发现了这样的信息人家不来，于是他就把这个信息当中掺了一些水，就是让每个听的人都很开心，每个听的人都很舒服。所以一来二去的时候呢，我们胃口就被弄坏了，我们的私欲就膨胀起来了。我们来到教会就希望听到让我舒服的，让我高兴的，让我满意的，让我得安慰的信息，而对于那些真理的光芒所出来所照亮我们里边的黑暗，我们就拒绝。我们说讲的不好，太激进了。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也没有必要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可以掩盖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保罗严厉不严厉？非常的严厉。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劝你们好像劝自己的儿女。我们读箴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责备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们在当中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去责备我们邻居的孩子。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孩子，你要清楚，你爸爸责备你是因为你是爸爸的儿子，你爸爸责备你是因为你爸爸爱你。这样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存在的，以前就存在的。今天我们又讲第二讲，戒除淫乱，教会的权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到第六十九节当中这样说，当主耶稣讲到他的门徒需要悔改，你们必须悔改这样子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懂呢？什么意思？不爱听了，你讲这话太重了吧，听不懂，不想听。六十一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就是说这话稍微指出了一点你们的罪恶，你们难道就不爱听了吗？当年的人也是一样的。然后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主耶稣这里边的话讲的意思基本上讲说，我只不过是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你看到的是人子，实际上他原来的位置是在天上，他是神子，难道告诉你这个事实就让你们厌弃吗？当神子拿出他的权柄来教训人的时候，就你们就厌弃了吗？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第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意义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你们在这里边挑三拣四的，你们是在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啊，满足你的肉体，但是这位神子所向人所发布的信息是什么？是灵啊，是使人活的灵，就是生命啊。但是那些人关心的是什么？我听得不舒服，我不要听。然后六十四节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些人不信。所以指到了这些人的问题所在，他们觉得说这话太难听了，太重了，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在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这已经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随随便便来到教会的。第六十六节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看到了，有些人离开他，为什么？觉得他的话讲的又难又重，不想听。什么叫又难又重？就是他以自己的心思意念，你讲话我不爱听，你讲话我不舒服。他的门徒当中多有退去的。好了，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以前围着很多他的门徒，现在呢都走光了，他就对十二个门徒，因为十二个门徒跟他更亲近嘛，就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讲的太难听？是不是觉得讲的不太对你的心思？是不是你觉得讲的也是让你觉得扎心不舒服？你们也要离开吗？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子。所以这时候喜欢讲话的彼得，心直口快的彼得就出来说，我们不走。为什么呢？你这话是又难，你这话是又重，但是我们不走。为什么？因为你的又难又话的重是生命之道，可以使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还跟随去谁呢？我们信。为什么信？因为我们相信。为什么这么难这么重的话我们依然可以跟随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圣者，神的圣者，你的信息是可以使人活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一个传道人他讲道是否严厉来判断他好与不好，判断他好与不好，我们要看他讲的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话，不是他严厉，神的话本身就严厉。我们当读真言书当中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查真言书，真言书当中如果你回去查一下有关讲到的责备的话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的多，可以说有关责备的话是真言书当中的主题之一的。我们就抽出了一部分来看， 箴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者叫做惩治，惩治的意思就是管理了，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开篇呢就是 my son， 这个关系已经确定了，是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直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说你要喜爱责备的，因为责备是从耶和华而来，是耶和华借着他的父亲来责备他，你要去听着责备，因为耶和华神喜爱你，他才责备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他才责备你。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当箴言书当中讲到知识的时候，一定是讲到有关上帝的知识，就是认识上帝的知识。所以你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为什么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呢？因为我们做错了，人家在管教我们，当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这真理的道我们就明白了，我错了，我不但知道我错了，而且我明白了什么是对的。这样的人是喜爱知识的，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如果我们看英文就知道，我们翻译把它翻译成为畜类，而英文里边 NIV 它当中讲的是愚昧。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人？喜爱管教的，喜爱责备的。因为人家责备我们的时候，就能够使我们当中很多的不完全被暴露出来，我们就可以悔改，就进到完全。什么样的人是愚昧的人、愚蠢的人？就是别人讲了我们不对，我们依然不听的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错误当中，一直在愚昧当中。十三章的第一节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箴言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这样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到智慧。不愿意被管教的，不愿意听人家责备的，是怎么轻看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错误当中必走到死亡之地。然后说，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当人家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我们就悔改，我们就得这生命的智慧，我们就不在错误当中，我们也不在愚昧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箴言书非常好的一卷书，我们回去好好去读一读。这个主之一的主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喜爱责备，智慧人是喜欢责备的。什么样的人的愚昧？就是不喜欢别人责备的人。不喜欢责备人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够喜爱责备呢？能够认识到自己不完全的人。所以方才我们唱那首歌里边才讲到了，把骄傲和愚蒙放在一起。什么样的人是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人，不喜爱别人责备的，这样骄傲的人，这样骄傲的人就是愚蒙嘛，就是愚昧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当我们听到信息扎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打开这神的话语，这真理，我们要来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合乎这真理。我们要看人家指责我们的时候，或者责备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将这真理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是，我们就悔改了，这没有什么可以话说的。所以判断一个传道人，请不要用他的信息的严厉不严厉来判断他，而我们却要来看他讲的是不是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都应当悔改，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在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这样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圣灵，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里告诉我们，神只是从神那里来，他讲的话是从神那里所听来的，所看见的，讲给人来听。同样，神所呼召、神所差派的仆人也讲神的话。 当这真理的话语显明的时候，他不会拐弯抹角，因为他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小心。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我们讲到了哥林多前书当中有很多很重很难的话，我们不要觉得说哎，这是在讲哥林多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模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要讲到的是教会的权柄。教会是有权柄的，保罗讲的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保罗说他责备哥林多人好像父亲责备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责备？因为爱嘛，有爱一定有责备。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保罗看到了哥林多人他们有了犯了淫乱的罪，保罗甚为吃惊，甚至于保罗说这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他把他继母给娶过来了，这成什么体统啊，外邦人都不做的，保罗非常吃惊的。但是更让保罗吃惊的是教会容纳这种罪恶，这是保罗更加吃惊的事情。所以保罗就拿出了他作为使徒的权柄，拿出了作为真理所赋予他的权柄，他开始大大的责备这些人。今天我们就开始讲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第一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了说执行教会纪律的对象，对谁来执行教会的纪律。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说要把这些人要赶出，要将这些人赶出教会，不要与这人相交。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了说保罗就在第九节当中就给了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曾经给你们提过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不要与他们相交。十节是说此话不是指这世界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保罗说我让你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和世界上，不是说哎，外边马路上那个人他是犯淫乱的我要跟他离绝啊，那个我今天上公共汽车看到一个人哎呦他是勒索的啊，我要离绝他，不是讲这些，不是讲世界上这些人。因为如果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世界方可，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一切的罪恶和这样的罪人。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要称为弟兄，什么叫称为弟兄的？就是自称是基督徒的，教会当中也认为他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人。所以保罗说，外面的人我不是讲那些人，我是在讲教会里边的人，那些自称为觉得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如果他们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他在责备谁？他在责备教会里的人。这是作为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使徒，他拿出了主耶稣所赋给他的权柄，在教会当中在行使他的权柄。他说我不是在对外边的话讲，在对教会当中的人来讲这样的事情的。然后说这样的人不要与他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以的。当讲到吃饭都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两件事情。还记不记得出埃及记里边的创世纪里边所讲的埃及人，他们看不起希伯来人，也看不起希伯来人的神。所以当约瑟做到了埃及全地的宰相的时候，做他仆人的那些埃及人都不会和他吃饭的。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认为吃饭呢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是一种认同。所以埃及人他因为他看不起希伯来人，也看不起希伯来人的神，所以你别看他是仆人，他也不会和做宰相的约瑟一起吃饭的。我们还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吃饭的事情，同样也是讲到了 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讲的，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和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但是当耶路撒冷的人来的时候呢，他就不跟他吃饭了，就躲起来了。所以保罗就当面抵挡彼得，说你为什么当初吃饭，现在又不吃饭了呢？所以吃饭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表明的是什么？表明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一种认同，我们俩是朋友，你所做的我认同，表明这个。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可与他吃饭，吃饭都不行，因为当你与他吃饭的时候，这就不是个好的见证哦，人家就会认为说，哎，他俩是好朋友，他对他所做的事情认同，他对他所做的这些奸淫的事情，哇，他很认同，很支持。所以保罗这是在做什么事情？这是在维护教会的声誉，这是在维护我们信仰的声誉。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他们出去跟人家怎么说，我是基督徒，然后犯奸淫，你又与他一起吃饭，你说哦，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他也是这样子的。这些人，有些人可能是在教会里边的自称为基督徒的，但是也有一些呢，他是真基督徒的，他是真弟兄，但是他却为这罪所胜过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说不是外边的人，是教会当中的人，不是那些自称不信的，而是那些自称是信的，这样的人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和他不要和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以，不可以表现出来教会对他所犯的罪的认可，不可以，这样会使教会受羞辱。但是这里边我们再一次提醒，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里边讲到了教会是指到基督的身体，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当时的教会和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后边我们会讲到哪里有一些不同的。所以保罗呢提出这样的处理意见，又加了一些解释。第二个呢，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了说教会是有执行纪律的责任和权柄的。接下来第十二节就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也就是说，教会里边的纪律是在教会里边执行的，不是和外边的人相关的。然后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他把这权柄给了教会，教会是要审判教会里的人的。然后说，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说前面已经明确了，这个对象是谁？是教会当中那些自称为弟兄的，也可能是真弟兄啊。然后第二部分十二节十三节就讲到了说，教会是对这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或者真正基督徒人是有权柄的，也是有责任的，是要审判他的，要指出他们的罪恶。如果他们坚持不悔改，要把他们撵出去，就是不承认他们基督徒的身份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悔改的，不是说你明天不可以来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就是你不再被承认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应有的权利要把它夺回来，因为这权利不属于他。比如说圣餐，比如说教会当中的服事，比如说教会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决定，不可以，因为它不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要把它撵出去。所以保罗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这样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真弟兄的话，他可能够被出去之后，他经历了一圈教会外边的生活，他受了许多的苦，或许他可以悔改。如果那些被不承认被赶出教会的人，他依然在外边不悔改，沉迷这种罪中的时候，恰恰证明他们是没有得救的，他们本身也是不属于教会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点，你们教会必须审判， 为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就在于方才我们所讲的，保罗觉得说他们教会发生这种事情已经很令人震惊了，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你们这些人依然自高自大，在那里还在讲教理，在讲教义，知识很丰富，发生这么一些事情，你们这些做长老的做执事的，你们却不悲哀，你们却不处理。所以保罗说教会有责任呢，你必须处理，必须审判，对这种罪恶不但要指证而且要审判，这是问题的真正的所在。教会是有这样的责任，教会也有这样的权柄来审判一切的罪恶。上一次我们看到教会不会包容这样的罪恶，教会要用纪律来捍卫真理，也来捍卫教会的见证。他们那些人口口声声在大讲特讲真理，在讲保罗，在讲基法，在讲个亚波罗，但是他们却容让这样的罪恶在教会当中，教会已经失去了见证了，已经没有见证了。外人看起来说哇，你们只懂得嘴巴上讲，但是你看你们这里边的生活，连这样的一个人你们依然称他为基督徒，与他们称兄道弟，和他一起吃饭，这已经没有见证了，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但是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教会的纪律的执行，这个纪律不是你定的，也不是我定的，而是按照真理来审判，按照神的话语来审判。审判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审判是手段，目的是要把这弟兄的心给他挽回回来。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要审判这些罪恶，但是我们要清楚审判是手段，目的呢，目的是要将弟兄能够挽回回来，引向基督的救恩。前两天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态度的问题。当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或者指出人家错误的时候，你要留心你的态度哦，不要凶巴巴的，那样会没有爱心的。请问是不是不凶巴巴的就是有爱心呢？不一定的，有没有爱心你不知道的，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凶巴巴的，所以这是两回事。我们看一节经文，今天教会里边实际上有，不是教会里边，就是七七八八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教训，我们需要小心的。当我们讲到说哎，当你去责备人家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哦，当你去指出人家错误的时候呢，你要留心你的态度哦，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当指证别人罪恶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看到指出他的错是为了得到弟兄，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指证别人的错误的一个原则，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弟兄。然后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找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就是要把这个事实给他做实了。上周我们讲过了。然后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教会就可以执行纪律。如果他们不悔改。第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们指的是谁？教会。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教会是有这样权柄的，但是并不是凭着自己，而是要用真理来得着这个弟兄，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们。 对不起，我们看这节经文，说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保罗所说的，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所以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当我们指证一个弟兄犯错的时候，或者说犯罪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诚实话。但是当我们讲这诚实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爱心。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有一个人犯罪了，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犯罪了，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当有一个弟兄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把他挽回回来，怎么来挽回？要用温柔的心。前面我们看到了以弗所书用爱心说诚实话，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前面讲到要说诚实话，意思你要责备的，一定要责备的，但是你必须用爱心。后边讲到的，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把他挽回回来。怎么挽回回来？他不会自动回来的，要挽回的意思就是他需要挣扎，需要你的去责备，需要你的去指正，需要你的去鼓励，这必须用温柔的心。这里哪有告诉我们注意过态度？没有，不是态度的问题，是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态度呢，会是虚假的，而我们的心却是真实的。好了，你可能懂得英文，你说这里没有说爱心哦，这是 in love， 没有 heart。 这里面讲到说哦，这个没有温柔的心呢，讲的是 gently， 就是温柔地把它挽回回来。讲到了说这爱要用爱把它给挽回回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我们读圣经需要小心的地方。圣经里所讲到，这里边讲到了，无论是温柔也好和爱也好，都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不是虚假的。我们可不可以虚假的温柔？虚假的温柔可以哦，我们只要脸上笑一笑，讲话小声小一点，我们大家说哎呀他很温柔，不一定哦。所以我们常常会去追求这样的东西是错的，我们不要追求态度，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盯在态度上面。我今天哎呀跟清华弟兄讲话，我这个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不要的，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对了，我们做的事情就对了。我们的心不对了，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你说我很温柔啊，如果不是从心里边所发出来的，那就是一种虚假。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的心的上边，我们心里边被基督的爱所充满，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带着爱的，我们无论讲什么都是带着爱的。如果我们里边被温柔，被基督的温柔所充满，那么我们讲话也是温柔的，我们责备人都是温柔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去责备人，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是我们不要看在态度的上边，我们要看我们里边是不是有基督的心，是不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边，就是腓立比书所讲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讲说，他柔和，他谦卑。但是我们看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句句都令我们痛彻心扉呀，甚至于有人都会攻击他，你怎么讲这些话呢？甚至觉得好像你在骂我一样呢。为什么呢？主耶稣在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毫不留情，责备那些撒都该人毫不留情，责备那些假教师毫不留情，保罗责备这些人也毫不留情。我们去看加拉太书，那里边用了很重很重的话。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他讲很重的话的时候，依然是柔和的。这会打破我们一些观念的，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柔和呀，这就是柔和。 在我们人的观念当中，爱里边是没有责备的。圣经告诉我们，爱里不但有责备，爱里还有管教。什么样的管教？不是简简的说儿啊不要这样子，不是儿，是要拿起你的杖。什么叫拿起你的杖？要打他的。在我们人的观念当中是什么？打就不是爱了吗？但是圣经里的观念告诉我们，正因为爱才打。主耶稣责备人的时候，他都是满腔带着爱。主耶稣在责备人，严厉责备人的时候，他都是柔和的。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今天我们这些里边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所占据。我们希望人家责备我们的时候，是要你温温柔柔地责备我呀，你的态度太不好了，你态度好一点我就听。是你错还是我错？我已经错了，反过来我要责备你，你的态度不好，这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所做的事情。教会有权柄施行审判，因为教会是真理绽放光芒的地方，是真理的力量所做出见证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人，有基督的生命的人，他都会有因着这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的能力而显出来的基督的形象，他的温柔，他的公义，他的恩慈，他的良善的。教会的根基不可以动摇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样说，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写信给你。就是讲到了说，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在那里牧养教会，保罗想去到那里处理一些问题，但是他因着事情耽搁了，没有去到那里，但是先写一封信给他。为什么要写一封信给他呢？说倘若我单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就说如果保罗没有去的话，提摩太你要这样做。为什么如此着急呢？他说这是神的家，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这里边称为神的家，永生神的教会，也就是说神在教会当中是有绝对权柄的，教会是属于他的，是他用他儿子的血和生命所买赎回来的，所洗净的，归给他自己的。上帝在教会当中有绝对的权柄。然后说这教会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能够变的。上帝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为了很多的人来，而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为神的儿子的救恩做见证。教会不是不可以人多，但是人多不是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目的要做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为神的儿子来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教会当中执行权柄，施行纪律的权柄的纪律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纪律，教会的纪律不执行的话，教会就乱了，任意而为，这教会就不能够为真理做见证，就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完不成神所赋予教会的使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来教会做什么，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宣告，而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交托给他这使人得救，有使人可以得救智慧的道，我们可以顺服。今天教会不太敢于去执行这样的纪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太体贴人，我们通常讲把教会执行教会的纪律看作是没有爱心，我们错了。教会恰恰实行纪律才是教会爱心的表现，因为这纪律会显明真理，这真理会引人归向真理，归向基督的恩典。这话很难，但是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要把它吞下去，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 不要注重在我们那些虚假的东西上边，态度可以是假的，但是我们的心是真的。我们心里边满了的东西自然就出来了，我们想遮盖都遮盖不住的。我们最近也查经，查到了提摩太前书，说恶的事情是无法隐藏的，然后又说善的事情也是一样，也是无法隐藏的。我们要关注到我们的心是不是爱神，我们里边真的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爱着真理，我们会盼望别人说，你告诉我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对，我就改正。我们没事没人指正我们，我们会自己在家里边来读着真理的话语，来反省我们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的，教会是有这样权柄的，真理必须被尊重，真理必须被执行。所以当我们被人责备的时候也好，或者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心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责备人的人，你首先要省察你自己的心，我的里边是不是有温柔，我的里边是否有爱，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两样，我们去责备人的时候才能够与他有益处，与我也有益处。作为一个被责备的人，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过多的留心于人家的态度，而我们更加要留心的是人家讲的对还是不对。如果他讲的是对的，尽管他态度不好，我们依然可以悔改，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讨神喜悦，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益处，我们能够进到更加完全的地步，这不是难道很好吗？如果我们盯在了人家，你态度不好，那么我们的错误还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因着人家的态度，我们不去悔改，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真的是愚昧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两方面我们都应该学习，但是我们今天要学到一点，教会，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权柄的。什么权柄？审判的权柄。这权柄是从真理而来，不是凭着人的偏见、人的传统、人的文化，或者是人的一种偏爱来执行这样的纪律，而是这真理被彰显出来，这真理本身就带着能力，真理的光芒一出来的时候，一切的罪恶很自然的就受到审判。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实际去年就是的，去年的时候呢，那个 Powers 弟兄他那个 Hot Cry， 他那个就希望我们能够过去一趟，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看看他们，因为他们常常来看我们，所以他说你也来过来看看我们。所以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和一群的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去了一趟 Virginia， 他们那个教会呢，就是 Powers 弟兄所在的教会呢，就在 Virginia。 那我们也希望去看一看他们，有很多的学习，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今年夏天还是在的时候，你们要去看一看他们的。今天可能是时间不太合适的，明年玉成弟兄好像是希望能够去一趟的。我们在那个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到很多。那结合今天所讲这个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去的时候呢，他们教会呢的牧师呢没有特别的介绍的，但是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对我们都很热情的。那么之前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的教会的牧师谈过话，那个牧师是一个39岁的年轻人，比我年轻的很多很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在这里边他远远超过是我的前辈的。他们教会采用的是什么呢？是会友制度的，就是要有会友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把他的会友和我们今天教会里边的 多伦多这些教会里边的会友混为一谈。他们教会呢是用的是会友制的，但是每一个会友的加入必须经过其他全体会友的一致同意和牧师的同意。比如说我们教会今天会友有50名，有个人说，哎，我要申请加入这个会友，必须这个50名的会友加上传道人全部同意说好他可以加入的，这才可以。那么凭什么呢？第一要看他的信仰，第二要看他的见证。所以他们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近似于早期的教会的，因为他们把会友看作什么？看作基督的身体，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membership 或者说简简单单的一个会友，而是把它看作这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要求的非常的严格。所以我跟他在说，我说这个事情要做起来很困难哦，这个非常的困难。如果一个人来申请，你说大家一致觉得说不同意，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对那个人也很难，对这个传道人呢也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他就跟我说，他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39岁，他说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没有必要向这个世界来妥协，或者说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所以呢，任何一个人要加入这个基督的肢体，你必须有你的信仰，有你的见证，这是必须的。否则你的加入就会破坏教会的整个的见证，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这样做呢，一方面是为了他本人的益处，也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他本人的益处，就是你要明确你的救恩，你要清楚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教会来负责任，这是涉及到了教会永生上帝的家的见证的。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困难，所以我跟一群两个人我们在那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困难哦。一个弟兄来了说，我要成为教会的会友，牧师说啊，跟你谈一谈吧 interview， 然后征求一下其他的会友的意见，大家说不行，他没有见证，他在家庭当中没有见证，他在工作当中没有见证，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没有见证，不行。然后传道人告诉他说，对不起，不行。我说这个话怎么说也是很难，道理上讲都很通的，但是呢做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哦。我们一直为这事，所以我们在想说，哎呀，如果我们教会这样的话肯定不行。到了星期天我们就去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参加他们的聚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牧师呢没有特别介绍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去参加，他的整个的流程就一直做下去。聚会结束之后呢，大家一起吃饭，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纷纷把我们当新朋友来和我们打招呼。那么呢，他们问我们的最集中的问题，无论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小的，他们都问我们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啊？我说有啊。啊，他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好像真的是这胳膊掉了又找回来了一样。他真的那种感觉，你就是真的是一个肢体的关系，他对你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比如说跟他聊天，他知道时候他就把你当成一个亲密的无间的一个肢体。好了，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我就跟他聊了挺长的时间，他跟我聊起来说，哎呀， Porter 弟兄的信息很好， Anthony 就是他们的牧师叫 Anthony， 对， Anthony 的信息真的很好，他们讲的时候呢怎么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教会的会友吗？他说我不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还不够。当他讲到这一，后来我就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呢，我听到他说讲的这一切，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苦读，没有一句埋怨，相反从他的话语言谈当中所体现出来一种非常的渴慕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友，非常的渴慕。他 觉得我现在不够，我真的要好好在信仰上，我要好好的努力，我要求神的恩典，好好的祷告，我一定要成为这个会友，我要进入基督的肢体。没有苦读，没有怨恨，没有一句讲的不好的话的。所以当我看到他心里边那个渴慕的时候，我突然我觉得我要悔改。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都是需要悔改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教会失去了见证？不是外边的人使我们失去见证，是我们自己就失去了见证。我们把教会成为肢体的这样的条件降低了很多很多。我们出卖真理，我们妥协真理，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都认同他，我们都和他一起吃饭。于是外边人说，哦，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不，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把真理的标准给放宽了，所以人家看不起我们。当我们真的能够为这真理做见证的时候，那些人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说，我一定要成为基督的肢体。而我们今天怕，哎呀，我这样讲他会不会不高兴呢？没有什么不高兴的，真理就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着世界妥协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去迎合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掌声，得到的是羞辱，人家就更加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我们称我们自己为重生得救的，我们称我们为做为真理做见证的，但是看我们的生活就不在真理当中，所以人家看不起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这个根基不能变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教会是可以审判一切罪恶的，教会绝对不可以包容罪恶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对教会生活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教会不是想置某一个人于死地按照偏见，而是要用这样教会的真理的纪律来纪律人 discipline you， 然后将你领回真理道当中，这才是真正的爱，这才是真正的见证。这样的教会才能够真正使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在教会当中，在他的儿女当中得到荣耀的称赞，在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同样也得到荣耀的称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也给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真理行，以至于使你的见证没有彰显。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得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来行走，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除去我们里边一切这样固有的性情，使我们得以与你相合，在你的真理当中来顺服，使你真理的权柄能够在教会当中被高举，除去一切的罪恶，使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你真理的见证，成为基督荣耀圣洁的心腹。我们感谢你，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